祭刀。唐朝末年，苛捐杂税那是多如牛毛，百姓们也是苦不堪言。那么这年秋天呢，山东曹州有个叫做黄巢的人决定要聚众造反。这消息一传开，四里八乡的百姓纷纷都起来响应。曹州城外十几里之处，设在井泉寺的义军大本营里，很快就聚集了几千号人。他们决定8月15升旗祭刀，攻陷曹州。井泉寺的住持和尚卞履见百姓们蜂拥而至，心里头却惶惶不安起来。为啥呢？这个卞履自从当上寺里的住持之后，他放着好端端的经不去念，专门寻思着去干坏事。他巴结着曹州知府，天天是为非作歹。他奸淫入寺烧香的女子，当地的老百姓早就对他是恨之入骨，骂他是卞履。那么现在卞履见百姓们杀气腾腾地聚在一起，怕他们把他也一起给收拾了，他脑子一转，于是就主动去义军大营里声明什么世道黑暗，造反有理。为了显示诚意，还把寺里的这个粮物全都给捐出来供义军使用。8月14这一天，黄巢与部下们商量第二天祭刀的事情。当时呢有个规矩，高升义旗的时候必须要祭刀，祭刀就是讨吉利，意味着旗开得胜。用什么来祭刀呢？大家商量来商量去，都觉得用卞履的人头是最合适的，杀了他能给大伙解气，攻曹州的时候也能更来劲儿。但这么一来呢，黄巢就觉得有些为难了。杀了卞履吧，那怎么说他也捐出了这么多东西，可是要不杀呢，众人又不服气，影响士气，怎么办呢？思来想去，黄巢觉得还是安抚民心重要，最后呢还是答应了大家的要求，用着卞履的人头祭起。这天晚上，黄巢特意去卞履的柴房。卞履一见黄巢，连忙热情招待，可是黄巢却是板着脸。
卞大师，我们起义你是贡献不小，可是你平日里不做好事专做坏事，民愤很大呀。
卞履立刻是鸡啄米似的点头，
哎呀，贫僧知错了，贫僧以后一定会痛改前非的。
黄巢说，
义军明日升旗祭刀，只好对不起你了。
卞履一听就慌了，
哎呀，皇爷是手下留情，贫僧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。
黄巢不由得叹了口气，
可是现在说什么也晚了，我说你就老老实实的等着明天挨刀吧，今晚你可千万不能跑啊。
卞履听出黄巢这话外之意是让他赶快脚底抹油溜之大吉，于是等黄巢走后，他揣上金银珠宝，抬脚就往寺外走。可是谁知卞履刚走到寺门口，就被义军的岗哨给拦住，说明统帅有令，谁也不许外出。卞履这下慌了手脚，怎么办呢？躲没处躲，藏也没处藏，难道眼睁睁的就等着让自己的人头落地吗？正在这时候，有个义军头领走过来，把这卞履拉到一边，悄悄对他说，大师，统帅让我给你捎个信儿。他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一说，卞履也是连连点头。话说第二天早上，只听得三声炮响，一旗高升，祭刀仪式正式开始。黄巢手持百斤重的大刀，站在了义旗之下，高声喝令，带卞履。谁知道恰恰这个时候， 手下人急步跑来报告：“
大人，不好了，卞吕昨晚跑了。”
黄超一愣：“
什么？跑了？”
顿了顿地说道：“
一定是这狗贼听到了风声，哼，跑得了初一，跑不了十五。等我们一统天下之后，非要抓到他，把他的口头砍了不可。可是现在……”
他说到这儿，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来。
现在我们如何祭刀呢？
这时候，那个义军头领总上来，指着寺院里一棵两人合抱粗的大树，给黄巢出主意：“
统帅，我们不如暂且以树代首，把他给砍了。”
黄巢一听，当即点头：“
也罢。”他举刀来了个横空出世，只听咔嚓一声，
一道寒光闪过之后，那大树被拦腰砍成了两截，上面一截是轰然倒地。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，这时候竟然从那倒地的那截树里咕噜噜噜的滚出个人头来。这个人头不是别人，正是卞吕。哗，全场上下一片的欢呼啊。这个大树啊，它因为年久的岁月，树呢已经成了空洞，这大家是能理解的。至于这卞吕怎么跑到这里面去了，这时候谁也顾不得去想了。只听得黄巢指着卞吕的头是直骂呀：“
哼，你这个作恶多端的家伙，你这是死有余辜。”
义军如此杀卞吕祭刀，这个事儿立刻就传了出去，而且是越传越神乎，大营内外说什么的都有。到底是那个义军头领自己以黄巢的名义让卞吕去躲这个树洞里，还是黄巢事先故意设下的计谋，这个就不得而知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